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建议负责人多用心营建学法小组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9日。目前还有一些人一直在参与网上学法，学的也很用心，学法量也较大。关于网上学法的问题，他们也多次交流过。有人认为师父也没有明确说过不允许，有人认为实在没有学法环境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有人离开了，但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，认为自己失去了学法环境，掉下去了。也有人离开后渐渐的就跟不上了。也有人认为在大陆这种特殊的环境下，很多地区的学法点都被破坏了，一个人独修太难了，大面积集体学法环境又维持不了。我个人认为，在迫害没结束之前，中国大陆维护一个大面积的、稳定的、长期的集体学法环境的确很难。但面对面的集体学法是大法的流传形式，这关系到未来的宇宙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只能去圆融它。所以作为个人和当地的协调同修，还需要多用用心，多营造和建立一些集体学法的环境。不也有一些学法小组一直在稳健的、安全的存在着吗？同时当事同修也应该鼓起勇气突破障碍。古代修炼的人很多都是在山洞里，在很简朴的环境中，在茫茫人世间默默无闻的修炼，没有靠别人的心，他们求法心切，非常专注。当我们长期靠别人才能坚持学法的时候，是不是自己面对的心性障碍迟迟没有突破的体现呢？以上是个人认识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项目十年中对修炼的理解，作者媒体从业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6日。从2015年至今，加入媒体公司刚好十周年。有句话说，十年磨一剑，十年里我都在一个岗位上，面对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情况和自身的修炼过关，一路走来总是跌跌撞撞，幸好有师尊的保护，一直走到今天。一、加入媒体公司的缘起。刚来美国一段时间里，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有一天我想更多的了解附近社区及练功点，于是在网上搜寻，发现提供当地练功点信息的网页特别简陋，是人才缺乏吗？还不完全是。据我了解，当地同修中有好几个在世界顶尖高科技公司工作，我想也许是他们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关注这方面。一个想法从心底升起，既然别人很忙，那么这块我来扛吧。这个想法在内心重复了两遍，意思是如果有机会，我可以帮助把提供练功点资讯的当地网页做更好些。不知为什么，当时连自己内心 也忽然间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其实我当时有软件开发的经验，但对网站开发还是比较陌生，自己也没想到下一步该如何去做。但之后不久，我便意外地被一家小公司聘用，重构他的电子商务网站。这家公司使用的脚本语言一直不流行，少有成熟，我也是边学边做。记得刚入职时，老板担忧地表示，不知道这次聘我做网站是不是正确的决定，如果一年后业务还是原样，那他到时不知道该如何安排我的工作。我立刻回答他说，哦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个修炼人，不会让你为难。如果明年新网站业务没有什么增长或增长不多，那我自己辞职就行了。结果网站重构发布后，公司网站的推广保持原来的做法没变，然而订单量却猛增。到第二年我入职的月份，年订单从原来5000多增加到20000多。老板高兴地表示，他的公司以前花了10年的时间才增加了1000个订单，现在一年就增长几倍，以后只要公司还在就会雇佣我。可是我知道我不是他的永久员工，我有我的使命。有了电商网站经验后，因缘际会，我便加入了媒体公司。回想这段经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自己有做网站的愿望而得以走这段路，还是连那一念也是被安排的。但有一点，修炼中面对俗世，纯真的一念对于走好修炼的路尤其重要。二，处事与修炼。我来到纽约后，立刻投入项目工作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主管告诉我说，项目人手少，大家都很忙，分配到的工作希望我自己想办法独立完成，不要期待别人来告诉你如何解决。我认同这个理念，而且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确实是这样做的。过程中我体会到，独立完成意味着除了不依赖别人完成任务外，还有一个内涵，自己得对所做任务的每个环节及可能的影响负责。那时主管承担着项目协调管理，我无需牵涉管理协调的人与事，把需求任务进行分析和拆分，找出有效且性能优先的解决方案。得到主管认可后，编码实现测试发布，每天带着一颗期待的心投入工作，有点像过关斩将似的勇往直前。从每天早上4:30或5点起床，练功、学法、工作、加班，回到住处基本快12点。项目任务进展也快，有时做梦都在编程。那时公司没有提供早餐，而且自己收入有限，我就想个办法，买罐装速食麦片，每天早上用开水泡一碗，有时加几块苏打饼，这样几块钱一罐就可以吃1-2个月，既省事也方便。幸运的是，对这样的早餐从来没有厌烦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时间依然是自己人生中良好的项目体验。慢慢的，事情做多了，任务完成的多了，自己会生出高兴和欢喜心，甚至希望别人都能早出晚归，勤奋工作。看到别人按部就班的，没有那么投入，就觉得不高兴，甚至觉得别人不如自己，有自大感。时间长了，心中有时还会抱怨自己像个时钟一样机械麻木。更糟糕的是，在勤奋工作光环下掩盖的自我和人心，需要好长的时间才慢慢明白过来。从修炼的角度来看，虽然事情做了，每天的学法练功也有，但最大的问题是学法不入心。那时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需要提升，可是面对工作往往又陷入做事中去，把任务完成多少当成每天主要指标，而没有把在做事过程中修去人心当成主要的。师尊在各地讲法15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 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，你开的公司也好，你大法的项目也好，你做什么也好，这个本身不是修炼，但是你做事的态度，如何对待这些问题，解决这些问题，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，把它处理好，这是修炼。回望这段时间，我体会到修炼的主要因素不在于外在环境，在于自己对修炼的理解。如果时光倒流再重新走一遍，事情可能还是那么多，可是修炼的心境变了。在若干年后，当有同修表现出类似心态和表现特别的时候，在面对高级主管的询问，我宽厚的笑笑表示，这个我理解，勇气可嘉，慢慢就好了。三，体悟负责任的法理内涵。后来的某天，主管和另一同事因某些原因突然离开项目，项目中有些事情没有人处理就落到我身上，这让我感到不适应，因为我觉得工作任务早已超出预期了。但是还不止这些，高级主管有时会突然找我询问某些任务的落实情况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想，那是误会或记错了吧。我表示那些不是我做的，也不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，我保证不了。但是如果需要，明确说一下，我去负责落实也行。可是高级主管没说什么，停了一会儿就离去了。这种情形不止一次，这让我感到沮丧和强烈的挫败感。几次这样的情绪体验后，我决定静下心来学学法，看看发生的事到底为什么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自己一直想停留在主管离开项目前的状态，因为主管在的时候，把管理协调的事情都承担了，自己只要完成所需要的任务就行，既有成就感，又不用操心什么。也就是说，自己当时的心性标准适合于那样的项目环境。可是主管离开后，项目环境实际发生了变化，而我的观念却还是停留在原来的状态。那时，项目需要我改变这种观念，对更多的事情负责，而自己人的一面却想打退堂鼓，想来真觉得汗颜。这次学法中，在我明白自己观念不对的同时，师尊还点化了关于负责任法理的更多内涵。在修炼中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。虽然阅读过师尊相关的答疑，但具体修炼的时候还是模糊不清。例如，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特别是在磨难初期的时候，差异很大，有的人被镇住了，有的人在思考李洪志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有的人在想这个法正不正。对我来说，那都是明确的，可是按照东方的思维方式问为什么的时候，自己就很难有底气地回答这个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自己认识到的大法好，也一直只是个人感性上的认识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，本着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，收到的效果是好的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。想想人生几十年，自己接触的所有人，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，除了师父，从来没有人说对我这个生命负责任的。而且自己所了解的古今中外历史，所读过的书籍，人与人之间，生命之间，也没有哪个人说能做到对另外的生命负责任。更近一层看，在宇宙中，不知过了多少茬宇宙文明与生命的轮回再生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对与错、是与非，牵涉多少境界的大事。除了师父之外，其他的生命没有任何一个生命能够对另一个生命做到负责任的，即使是宇宙再高的生命也做不到，特别是幕后的旧势力， 更是为了他们的安排而利用生命而已。用完了，生命的前景归宿如何，没有任何生命能够负责任，因为宇宙一切都会成住坏灭而终结。换句话来说，在大法开传之前，从来都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旷世机缘，能得到大法师父的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。所以说，在这次修炼中，有师尊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，是何等的珍贵神圣。反过来说，能够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的师父，是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生命可比的。什么是好与坏，什么是正与邪，真正能够对宇宙一切负责的师父，那不就是最正最伟大的师父吗？那不就是最正最伟大的法吗？这曾经读过多少遍看似平常的话，竟然有着如此精深的内涵。明白了法理，这关过去也就容易了。四，宵夜考验与正念。在十年项目中，经历过多次宵夜考验，包括中共病毒流行中的两次严重宵夜，都在师尊的保护下正念闯关。2024年6月，我再次出现宵夜的状态，期间牙痛不断的反复出现，每天练功后就得到暂时的平静，但之后又出现，甚至加剧，吃东西喝水都困难，牙痛连带头痛，连眼睛都有刺痛的感觉，所以在上班路上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，能闭上就闭上，有时无意中自己用手触摸头，所及之处发现连皮肤也有痛感，而且还时不时冒出死亡的观念。我明白这是旧势力想钻空子，因此每冒出一次死亡的观念，我就认真地想一遍，请李洪志师父为我做主。6月6日，新经文惊醒发表了，我是老学员了，无论过去做得怎样，现在就得按照要求做好。宵夜中有好几天都想请假，一方面项目中的人手实在太少，如果请假，任务进程会被耽搁。另一方面，我提醒自己，就是在痛苦中，在磨难中，看看自己能否有救人的心态，所以还是坚持来上班。宵夜中的工作状态虽然没有平时那么高效，可是这是在磨难中的坚持，而且在磨难中读着师尊的新经文，真是别有一番感受。接下来的一天早上，我突然想在开始工作前先读一遍师父的新经文惊醒吧。当读到作为个人，每个人都是神要救度的对象，人人都是为得大法被救度而来的，一个思想猛然升起，那些被控制来制造磨难的人，其实也是等待救度的人，来在世上的初心也是希望能被救度。给我制造牙痛的生命，也许在过去的生命轮回中被我伤害得很重，现今被旧势力利用对我发难，但他们原本都是为了被救度而来，出现这样的局面，那不遗憾吗？晚上回家再读经文，经文中说，很多人长时间放松自己的修炼，这句法进入我的思维，我有点彷徨，感觉自己多年来的修炼历程还是很有问题，需要认真对待和突破。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及牙疼都在警示这一点。那么什么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呢？第二天早上刚开始打坐，转法轮第二讲中的一句话浮现在我脑中，师父说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，是不实的。于是自己在思想中 把以往的经历和现在面对的一切问题、顾虑、疼痛、难过，甚至印象中各种人类社会幕后的表现，都把他们当成幻象，不再想他们，脑中就只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和师尊在一起。打坐完了之后，没有太特别的感受，但惊奇的是，在这一天里，身体所有的不适感和牙疼居然消失了，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。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不适感，一天工作下来，感觉精力还很充沛，没有疲惫感，我觉得很意外而又兴奋。可是第二天，一切又回到磨难中。6月11日下班时间了，我想早点回家，发现牙痛连带头疼，有点走不动了，于是先练第二套功法一个小时后才回家。回家后，发现太太和女儿正在很高兴地谈话，他们没有注意我，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的状态，觉得很疲惫，就悄悄去另一房间休息。刚一躺下，一个思想液冒了出来，看，没人关心你。我乐了，笑着对那个思想说，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，别人没来关心你，很可能是因为别人不欠你的。作为修炼人，还在追求人情冷暖吗？几个念头的较量后，思想平静了。一段时间的平静后，牙痛头痛带着不正的思想念头如潮水般不断涌来，我开始坐卧不宁，思想变得浮躁不安。在那几个小时里，虽然家里和平常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身边的人也不知道，可是我感到痛苦和无望。那么难还修吗？那么疼怎么办？我很惊讶，居然有这样的想法出现。最后一个思想冒出来了，这个身体能不能坚持到底？我流泪了，我该如何选择？我何去何从？我问自己，常人有牙疼，修炼人也出现牙疼，我怎么体现出修炼人来？瞬间得到一想法，还是练功。在练功音乐响起，我对自己说，哦，练的时间也许不够长，不贪求练功时的平静，但这是在痛苦中的坚持，这是在无望中的坚持。几次30分钟的抱轮后，痛苦和无望渐渐消失。这不同寻常的经历，特别是期间痛苦完全消失一天的经历，让我恍然所悟，越是无望的痛苦中，越是要坚持。真正作为大法弟子的正念，超越旧宇宙，其实是没有痛苦的，而且师尊在看护着这一切。以上个人体会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教我做事，为他人着想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7日。1998年4月18日这天早上，我骑车去早市买菜，看见近上百人在练功，我也跟着学起来。三天，辅导员给我请来宝书转法轮，如今我已经修炼大法20多年了。师父的法理一点点改变了我的人性思维方式，我知道了感恩，知道了修心，懂得了什么是嫉妒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名利心，明白了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每天看书，思想境界不断发生变化，对丈夫孩子的说话语气逐渐变得温和了， 原来常常说话态度不好。我向他们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我不对。公公去世时，婆婆70岁，跟大哥一起过。我常常把她接到家里住上一个月20天的，让大嫂放松放松。后来，婆婆也修炼大法了。她85岁时，我们主动把婆婆接到我家住。婆婆是农村户口，没有工资，又没有房子。大哥大嫂都说房子没有老人的份儿。我想，老人生5个孩子，生孩子的痛苦，养育的辛苦，培养的操心，给家里的付出，太不容易了。老了，一定让婆婆有一个稳定的家。婆婆去谁家回来时，我都和丈夫开车去接，让她感到心暖。婆婆过生日，过年，儿孙给的钱让她攒起来，手里有几万元，老人心里乐，踏实。过年给小孩压岁钱，她花自己的钱很开心，亲属邻居同事都说我孝顺。这就是我师父教我的，做为他的人。2019年，我因修炼大法被中共冤判3年。这几年婆婆是轮着住。2022年4月，我从监狱回家的第8天就把婆婆接回来。因为是4月份了，小姑子伺候几个月了，开始忙农活。大哥大嫂身体都不好。二哥家住一楼，屋子凉。此时我姑娘也回家一年多了，一家两室，我就跟我婆婆住在一起，丈夫睡沙发，这样给其他儿女减轻了负担。从冤狱出来，协党停发了我的工资，一分钱不给，而且在冤判之前还骗取4万多元，说出来照发工资。没有工资，丈夫开3000元多点，婆婆去年到100岁，每月才给400元。其他几个儿女条件都好，只是时常来看看。我有师父的大法教我怎么样做人，心里不平衡时，就像师父让我放下利益心，看淡名利，绝不能让老人心里不舒服。人到老了多难呢，特别是中国的农村老人，没有工资，没有房子，儿女再不孝，活得就更苦了。2022年9月，我租了房子，教两个孩子，这样挣点钱，给丈夫减轻点经济负担，放假期间能多赚点。可婆婆半夜去卫生间，把胳膊摔坏了，很严重，从肩膀到手指肿得青紫，不能自理了。小姑帮几天要去上班了。我与丈夫说了此事，丈夫说，不可能，她怎么能上班，和我一起伺候老人。可她真的去挣钱了。丈夫和我说，谁也指不上了，就指你了。我放下挣钱的心，退租房子回家，和丈夫共同精心伺候婆婆，喂饭、喂水、洗澡，常常拉尿裤子里，晚上睡不好觉。婆婆40多天能坐着练动功，也能练静功了。我能为丈夫着想，为婆婆着想，是师父的法叫我这样做的。转年夏天开始，婆婆的眼睛看不见了，而耳朵本来就背，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。我必须放下自我的得失，与丈夫共同承担这个责任。2024年8月初，婆婆又能站着练一至4套功法，进功每天练2遍。今年她100多岁了，是个很精进的大法弟子。再说一件事，二楼邻居姐姐没有了丈夫几年了，她就一个儿子，儿媳妇也不来。春天她有病了，我看他们娘俩太可怜了，就陪着他去看病，在医院里护理一晚上，他回家后又摔了，勉强在床边上大小便。我经常给他送吃的，他还给我一把钥匙，我多次给他洗头，还给他洗澡，干些力所能及的事。我几乎每天去看他，有时给他倒尿盆，我从不吃他家一口东西，给我什么东西也不要。他们家人也很信任我，说人品太好了。每次夸我，我都说我师父教的。他儿子要是去远处干活，我一天就多去2趟。他现在也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他儿子一家也都三退，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和姐经常坐一起念，一念就是5分钟或10分钟。他也有变化了，去年9月中旬的一天， 他能站起来了。他儿子说，妈妈变得善良了。大法把我一个自私、无道德的、满身业力的人改变成做事能为他人着想的人。如今我身体无病一身轻，精力充沛，乐观向上。师父，弟子感谢您，我代表全家人感谢您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同修在修炼路上奋起直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20日。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，小时候家里就有得法的环境，可遗憾的是，我2021年才重新走入修炼当中。正式开始修炼后，认识了我的丈夫同修，从此在修炼路上，我有了共同提高、共同精进的伴侣。一，突遭冤狱，难中磨练人心。我和丈夫每天在周边各大小区把真相资料几乎发遍了。自从走回修炼后，我心里总有一个执着，总觉得自己进门太晚，怕时间来不及，怕圆满不了，怕完成不了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发资料时都是带着很强的做事心，每天像机器一样，不让自己停下来，带着如此不纯的动机去做助师正法这件事，在神圣的势力掺杂了这么多人心，导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我们在发真相传单时遭人举报，被警察跟踪，绑架到看守所，非法关押了1年多的时间。被抓之后，我一直不配合邪恶，不告诉他们姓名，邪恶用人脸识别，识别了3次也没识别出来。他们问我手机密码，我也不说。恶警就踢我的膝盖，扇我嘴巴子，我就大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我被送到看守所时，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正好就睡在了一个同修旁边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逆境中给我安排了一个同修鼓励我。有了同修的帮助，我很快从失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，开始给看守所里的人讲真相。后来有人把我讲真相的事报告给号长，号长让人监视我，不让我跟别人说话，但我还是利用机会给身边的人讲。接着举报我的那个人因为跟另一个在押人员吵架，被号长骂得很惨，在屋里处境很艰难，他家里一直没人给他存钱，也没人管他，他自己一个人在角落里大哭着说不想活了。我没有怨恨他之前举报我，过去拉着他的手安慰他，他被感动了。后来
再没到号长那举报我讲真相的事。我被调走的时候，他还告诉我，到那个屋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后来我被调到了另外一个过渡号，遇到了一位得法多年的老学员，我们在一起待了3周的时间，一起背法。同修阿姨每天练功的行为鼓励了我，我在号子里也开始练功了。我每天和同修阿姨坐在一起背法，交流心得。刚开始管事的不让，要把我们分开，让同修阿姨坐到旁边去。阿姨不去，又叫我坐到旁边去，我也不去。后来号长说，他俩想挨着就挨着吧。本来在看守所规定，练法轮功的人是不许坐在一起的，结果后来再来新人，号子里的人都让我们俩必须坐在一起，不能分开。我那时还没有钱卡，在里边什么吃的都没有，同修阿姨就把自己买的吃的都分给我一半。我知道是我之前太挑食了，我要放下口欲的执着。刚开始进去时候，吃馒头、大菜汤吃不进去，咽下去竟然吐在自己饭盒里。后来我慢慢适应了看守所里这种餐食，再后来丈夫的家人给我存钱了，我自己在里边也能买东西了。接着拆号子，我和同修阿姨就分开了。我明白是师父让我自己走出来一条路，不能让同修阿姨一直带着我，我也要放下依赖别人的这颗心。后来我被调到了固定监室，我一个人依旧坚持练功，而且不被监规。屋里管事的说要给我报告给队长，我说大法弟子连死都不怕，还会怕你告诉什么队长吗？他说好，你牛。没过多久，队长来找我谈话，那时我还有争斗心，没谈两句因他诋毁我的信仰，我就与他喊了起来。后来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队长就开始找人取来谢具，就是手链脚链在一起的，戴上谢具后无法直立行走，连上厕所都受限制。就这样我被戴上了重刑链。我回到监室后，屋里在押人员看到此情此景，吓得不行，都不敢与我接触。正好赶上开封场，我在封场大喊天安门自焚真相，藏自食真相，讲了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，最后在4次大瘟疫中灭亡的故事，还有善恶到头终有报等等。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，声音响彻云霄，我觉得把能喊的真相都喊得差不多了，就停下来了。我被带上铁链当天中午，其他在押人员都午睡了，我没有睡，坐在床铺上立掌发了一中午正念。午休后，广播里突然说让3针疫苗都没打的人出去集合，广播点了好多人的名字，其中有我，我还听到了同修 F 阿姨的名字，我就出去了。结果出去之后我就看到了 F 阿姨，我知道是师父的苦心安排。他看我戴上链子，问我怎么回事，是因为练功吗？我哭着说是。他告诉我不要用争斗的心和他们对抗，要慈悲地对待他们，还鼓励我上午在封场真相喊得很好。他监室里的人还说这一看就是有文化的，人家喊得真有道理呀。我们在下楼的过程中，因为我被穿链子走不快，阿姨就在旁边扶着我，队长在前边喊后边的快点走，我的争斗心又起来了，大声喊我穿链子呢，走不快。其他在押人员鸦雀无声，所有目光都齐刷刷地看着我。队长走上来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扇我耳光， 这时阿姨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抓起队长打我的那只手制止他，说不许打人。大家都等着队长骂他，结果队长一句话没说，竟然灰溜溜地走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被点醒了，为何阿姨不被监规，每天在监室里练功都没事，而我却因此被穿上链子了呢？为何队长敢上来扇我耳光，他抓住并制止队长，队长却不敢说他一句话，而是吓得灰溜溜逃跑了呢？因为他思想在法上，旧势力不敢动他，而我表面行为虽然不配合邪恶，可却对他们有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所以换来不同的结局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屋里管事的让阿姨被监规，她虽然内心坚定不备，但并未与他们产生对抗情绪，笑呵呵地说背不下来。后来对方妥协了，说你就背三条就行，他还是笑呵呵地说背完三条还有五条，背完五条还有八条。最后那人不让他背了，此事也不了了之了。而我当时的做法，表面看起来是不配合邪恶，其实心里已经和他们完全对立起来，没有用善心、慈悲心对待那些所谓管事的人，其实他们也是需要救度的对象。和阿姨见面回来之后，我情绪稳定了很多，开始更加深入地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为私的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面子心等等。由于我带谢具，上厕所、洗头发都不方便，屋里有好心的在押人员主动帮我洗头发，上厕所帮我脱裤子、提裤子，还有帮我洗袜子的。我很感谢这些有善根的人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提供的帮助，想着我一定要救他们。我心里知道，师父是不会允许他们一直给我戴链子的，只要我在法中归正，就会给我拿掉的。但这几天中，情绪也是反反复复，一会儿在法上想，一会儿人心又冒出来。九天后，机会来了。队长问号长，我这几天在屋里怎么样？号长说挺好的。队长告诉号长，让我写个检讨书。听到这儿，我就来了思路。我想，一定要借此机会，赶紧跟队长讲真相。我心里坚定地认为，只有给他讲清真相了，我才能在法上堂堂正正地闯过这一关。于是我拿起笔，开头写了，队长，对不起，那天不应该没说几句就跟您喊起来。我的师父要求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我没做到善，更没做到忍。那天听到您说，您接触的其他法轮功学员都做得很好，有在押人员没钱帮人家刷卡的，人都特别好，没有像我这样还没说几句话就喊起来的，我听了真的很惭愧。紧接着我就把我们全家人怎么得法、得法后如何受益的，还有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都是大法弟子无私地帮助我们，以及我们家屡次被迫害的经历等等，一共写了六页。其他在押人员看了都说不行，说我不能再写关于大法好的内容，问我还想不想摘链子了。我不为所动，心里十分清楚，我只有证实大法的美好，让队长明白真相，我才能在法上过关。我的信交上去后，队长找我谈话，第一句话便说，我看了你写的信了，很真诚，包括你和你们家学了法轮功后怎么受益的过程，我们不是铁石心肠，看了也不是不感动。接着队长就把链子给我摘了，摘下来后还帮我揉了揉乐红的手腕。从那以后， 队长对我的态度彻底变了。紧接着考验又来了，一个在押人员跟我说，队长让我跟你说，只要你写个保证书，办案单位就能放你出去。我犹豫了片刻，便坚定地对他说，我是不可能写的。另一个在押人员见此情景，劝我说，你年纪轻轻的在这里耗着干嘛呀，先写了出去再信呗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考验我在所谓自由的诱惑下能否坚定我的信仰。我回复他说，在里边的人谁都想出去，当然我也想，可我们上学的时候不是还学过一篇古文，里边有一句话，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兼得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我信仰的就是真善人，怎么能为了眼前的自由背弃自己的信仰去做不真的事呢？再说为什么其他在押人员写个保证书他们都不会同意放人，唯独对法轮功学员如此呢？假如你杀了人，能说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杀了就放你吗？假如你贩毒了，能说保证以后不卖了就放你吗？为什么唯独对法轮功学员，只要保证说以后不练了，他们就同意放人呢？这不恰恰说明我们没犯法吗？共产党管天管地，还企图管人的思想，想把一个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转化到哪儿去呢？他们见我如此坚定，便不再说什么。之后，他把我的态度回复给队长，此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在里边的这段时间，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先性观，有在押人员指着我鼻子骂我，所有人都认为他不讲理，为我打抱不平时，那种屈辱感对我而言犹如胯下受辱一般。可我牢记师尊的教诲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出自转法轮。还有一个诈骗犯经常在里边欺负人，也常找我的茬儿。后来他生病时，所有人都看他笑话，甚至骂他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替他值日，而我却站出来说，今天我替他值吧。管事的人都觉得他曾那么找我茬儿，现在我竟然还能站出来帮他干活，感叹了一句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后来那个诈骗犯也感动了，开始让我教他背师父的诗词，他背下来十几首，而且还三退了。他说，我下监以后还要找你们的人教我继续背诗。还有一个70岁的老奶奶看了我写的上诉状后问我，你这么写就不害怕吗？我说不怕。他说，你在看守所里还敢跟共产党对着干，我真佩服你。你说的这些真相，以前我全都不知道，出去后我也要替你们宣传。二，出狱又遇考验，修炼路再精进。冤狱结束后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父亲又被绑架了，而且还不知道人被关在哪儿。我和丈夫安顿好这边的事，就赶紧回去看父亲。后来打听到父亲已经被送到监狱里去了，而且还被关在禁闭室里，因他在里边不放弃信仰，还一直练功。后来我和丈夫见到他，他在里边这段时间还出现了病液反应，我们每天帮他一起发正念。结果到了第二个月会见日的时候，一个在里边管事的警官就不让我们会见了，说监狱有规定，不转化就不能会见。我心想，他说了不算，师父说了算。于是我打了各种投诉电话，举报他们违反监狱法第4节第48条， 而且告诉他们，不管什么内部规定，都不能和宪法相违背，否则就是违法的。最后，城郊检察院接了我的举报电话后，说会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让我可以过去正常会见。于是，我和丈夫到了会见日，第一时间去看我爸。我们早早就去了，结果监狱拖了一上午，上午会见的全都走了，下午的都见上了，还没让我们见。我去问窗口，他告诉我，上午监狱内部开会来着，讨论让不让我们接见的问题，十分钟前刚接到电话说可以见，让我们回去继续等着吧。我们回去又继续等，等到了下班时间，一共等了四个多小时，最后才见上。而且狱警来了，第一句话就问我丈夫，你练法轮功不？丈夫毫不畏惧，坚定地说，练。狱警接着又问我，你练不？我大声地说，练，但是这与我们本次会见内容无关。另外空间的邪恶看我们丝毫没有害怕，而且如此坚定的态度，这个空间的警察马上态度就缓和了，没再多说什么。但由于我们接见的时间已经到了下班点，只让我们匆匆会见了十分钟就结束了。回去后，我又给城郊检察院打电话，说明会见时间被拖延了四个多小时，包括会见时间不足的问题，而且由于严管，不让他在里边买刮胡刀。结果从那之后，每次去接见父亲，里边很快就把人带出来，再没被拖延过，刮胡刀的事也解决了。由于父亲被绑架，奶奶没人照顾，我和丈夫就和奶奶生活在一起。前段时间，社区又几次三番来家里找我和丈夫，之前两次都是丈夫出去应付的，我没出门跟他们打照面。后来他们又给丈夫打电话，问我现在的联系方式和工作地点，我没让丈夫告诉他们。一天，社区人员又打丈夫手机，打了几次我们也没接。奶奶知道后就说，再来电话你就接，你总不接，他还以为你心里有鬼呢。你啥也没干，怕他啥呀？他还敢来抓你咋的？我一听，奶奶一个不修炼的常人都能说出这种话，一定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弟子。于是我想了想，决定变被动为主动，主动去找社区人员跟他们讲真相。和丈夫商量后，他也很认同我的想法。当天下午我们就去社区了，结果刚到社区坐下来，还没等说两句话，社区有个女的就开始坐在那儿给我们咔咔拍照。我看到后大声制止她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在侵犯我的肖像权，你现在必须马上给我删了。结果一旁的工作人员也跟她说，你赶快删了吧。他马上说，好好，我现在就删。接下来两个工作人员说，咱们到里边来吧，里边没人打扰。到屋里后，我开诚布公地说，姐，听说你几次三番来家里找我，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用意。他找借口说，啊，我来看看你奶奶。我说，你看我奶奶为什么总要打听我的私人号码和工作地点？他一看搪塞不过去，就说是领导让他找我的。接下来我表明我的立场，我们只是信仰真善人的好人，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被过多的关注和打扰。我知道你也是上旨下派在做你的工作，但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。接着我给他讲了柏林墙的故事，还有自古君王暴政就开始天灾人祸盛行这些实例，现在瘟疫迟迟不消退，就是老天在警示世人等等。 临走前，我笑呵呵地和他们说，其实我也挺理解你们的，不是你们想来我家，是领导指派给你们的工作。今天你们可以把我的话转达给领导，如果有必要，我可以跟你们领导再谈。他笑了笑说，好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没上门骚扰过我们。这一路走来，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没有法的支撑，弟子无法走到今天。弟子唯有继续完成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方能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。不论前方还有多少荆棘，弟子一定兼修到底，对大法坚定的心永不变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莲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